迪特牧师上周分享的话语，我个人非常感激。我感激他代替我的服侍，我也感激他的信息非常有德德，深受启发。事实上，今天早上我准备的信息并不是我原先计划的那样，我觉得我改变一些部分，使他正好能接续上周他分享的内容。我稍微调整了一下我要讲的主题。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要谢谢你让我们有福分能够在这里聚会，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领受你今天为我们所预备的话语，并把它带给身边的人，是吧？求你赐下生命，在我即将宣讲的话语中，唯有真理被传扬，唯有真理被领受。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有个周六的早晨，有位男士像往常一样在海滩上散步，他往前望去，看到一个年轻人正不停地从沙滩上捡起海星，把它们扔回大海。当他追上这个年轻人，他忍不住问：哦，你在干什么呢？年轻人回来说：哦，如果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些海星还在岸上，它们就会死的，所以我把它们扔回水里，这样它们就能活下去。男人说：哈，你在想什么呢？他说：你看，这海滩上有成百上千甚至成千上万的海星，你能救过来吗？你不可能救所有的海星的，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救了。那年轻人看了看手里握着的那只海星，用力把它扔进海里，然后说：但我能救这一只。我想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服事中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多年前有人统计说，在北美有 90% 的基督徒从未向人分享过自己的信仰。几年后，在一个脱口秀的节目中，主持人问他：你现在还维持那个说法吗？他说：不，我必须改一下，现在的比例已经是 95% 了。我想借助那些迷失的人，恐怕是我们能想到过或经历过最令人生畏的事。我们觉得问题是那个任务太大了，全世界有80亿人口，我能做什么去接触这80亿人呢？我们 Arendale 教会又能做什么去接触这80亿人呢？好吧，来，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我想加拿大现在大概有3800万人，从80亿降到3800万，听起来容易多了吧？啊，其实不然。那么萨斯卡特文省有125万人呢？哇，还是太多。那么萨斯卡通的33万人呢？嘛，依然太多。我想正这种宏大的规模让我们感到窒息，有太多的人需要基督了，多到让我们无从下手。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像那个扔海星的年轻人一样思考，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记住，每个人都能改变一个生命或者一个家庭。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法对一个生命或一个家庭产生影响的。如果我们换个视角，谁住在我们周围？谁是我的同事？是我可以去接触的？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一个关于日常步道的简短系列。 日常布道就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去接触周围的人，一次一个向他们展示耶稣的爱、接纳与饶恕。我觉得问题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对此并没有具体的计划或策略。基本上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某天有人突然跑过来跟我说啊，我想信耶稣，但我们没有任何计划去促成这件事，或至少帮助这些发生。我们缺乏一套有效的策略去接触那些失丧的人。所以请你问问自己，我的策略是什么？我有什么策略能够接触到非信徒，并让他们看到基督到底是怎样的一位？我什么计划去服侍这破碎的世界？作为教会，我们接触破碎世界的策略又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多数人还有另外一个挣扎，实际上我现在确信这可能是基督徒在传福音时面临的首要难题。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通过与大家交谈，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笃定，我们在接触失丧者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事情复杂化了。我们想的太复杂了，总觉得啊，我做不到，我真的不行，总觉得我必须无所不知，万一别人问个问题我答不上来，他们是不是就下地狱了？哎呦，我可不敢承担这个责任，那我就干脆不分享了。我们把这个原本对于很多人来说很不容易的处境变得更加复杂难懂了。今天早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一些策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更主动的践行日常布道。日常布道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我们常以为布道是偶尔才能做的事，比如参加个布道会，但我建议大家改变这种观念。不，我作为基督之责就是去实践日常布道。如果你看刚才布鲁克林读的那段经文第23节，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短短一节经文里，神连续4次告诉我们要做什么，要听。在这节里他说，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这对你们来说应该不难。你正好和妻子谈话，而夫妻谈话的通常模式是妻子说丈夫听。想象一下，你的妻子在一句话里反复的强调，他说，但我要你听我说话 Dan， 我要你听见我 Dan， 我要你注意我 Dan， 我要你听着。我承认我并不是树上那个最聪明的苹果，但我想我应该明白他的意思了。他说，听我说。先知以赛亚在这里说了4次，神在说，我要分享给你的事太重要了， 以至于我在这一节经文里重复了四遍，你要听。这是他希望我们全神贯注去对待的事。神希望我们意识到，哇，神在这句话里对我强调了四次。当然，虽然没有这个节的概念，但在这段程中，神说了四遍。我想，我最好认真听听，尤其是四件事说的都是同一件。他要我明白的一点是，我们通过耕耘来实践日常布道。这篇信息特别适合农民弟兄来听。我们通过耕耘来活出日常布道。耕耘就是翻开坚硬土地的技巧。我现在知道情况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拖拉机比我们以前用的大得多，我们耕种的土地以前耕种的并不大，我们会把地翻开，然后翻松土壤，是为了将来某一天在那块地上播种做准备。所以在收获之前，我们必须先耕耘土地。在我们那个年代，预备收成最辛苦的工作就是耕地，拖拉机必须开足马力把坚硬的土地离开，那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对我来说，这可以被称为开荒、开垦荒地。当我们耕耘时，我们是只通过与非信徒建立可靠的友谊，来翻开他们刚硬的心地，从而对他们的生命产生影响力。在我们的文化中曾有过一段时间，虽然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那时候基督徒告诉我，那时分享福音或者跟人聊耶稣是容易得多，因为大多数人对宗教、对基督信仰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因为我们成长在一个随时随地都会谈论这些的文化里。我生命中最初的89年是在埃德蒙顿度过的。我们住在一个新区，刚搬进去时没有铺好的路，没有人行道，什么都没有，那是个全新的住宅区。随着邻居们搬进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我也忘了是怎么察觉到的，但我开始注意到，周日早上除了我们家，所有人都会去教堂。毫不夸张地说，街道两旁的住户没有一家不是去教堂的。这大概60年前了，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去的基督教会，但除了我们，他们总会去一个地方敬拜，那就是我曾经的文化背景。那时候人们谈论这些话题很自然，然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如果我们想要赢得分享福音的权利，就必须先和人建立关系。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感到惊讶，如果我说基督教在今天的加拿大并不是最受欢迎的事。事实上，基督徒经常被嘲笑、戏弄，甚至被谴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有些基督徒父母，虽然说这话有可能会得罪人，但我认为这种会告诉孩子离非信徒远点，他们会感染你的。我记得一次在同工会上，我提出一些破冰问题。有一次我问同事说， 请说出一个对你生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非信徒的名字。大家轮流分享。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一点，负责布道的牧师竟然一言不发。我问他，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他说没有，我一个也想不出来。他接着说，你要知道我读的是教会学校，我小时候不允许去打冰球，因为球队的人大部分都是非信徒。他说我不允许和非信徒交朋友，所以我不知道我生命中是否曾有一个产生影响力，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的非信徒。这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在这根本不是耶稣当年所做的。耶稣当年不但因为与这些不正当的人交往而受到攻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宗教领袖批评耶稣因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句话分量很重。他不是偶尔路过，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当然那些人的口吻是定罪的口吻说的，但耶稣却视之为一种荣誉。对他来说，做罪人和税的朋友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就是他的使命。所以在耕耘的过程中，我们只是纯粹的了解人们，我们想向他们展现基督的爱，我们不是把福音强塞在他们的喉咙，也不是用圣经去砸他们的头。事实上我们会学到，在耕耘阶段我们甚至可能根本不谈属灵的事，我们只想建立一种关系，让他们学会信任我们，让我们在他们心灵中有公信力。我们可能完全不谈信仰，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再说一次，我们今天的文化变了，我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但以前如果你走过来跟我谈耶稣，我不会觉得冒犯，但现在的年轻人会。因此我们要建立这种充满关怀的关系基础，我相信只有在这种关系的语境下，我们向人谈论耶稣才会有效。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我们绝对绝对不要为了带人信主而假装和人交朋友。虽然带人认识耶稣是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我们分享耶稣是因为他的爱充满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得不说。他如此爱我，拯救了我，现在我想也让别人知道耶稣能够改变他们的生命。当你读福音书时，你会发现一件从未注意到的事，在耶稣开始传道前的一年半里，大约占了他服侍时间的一半，他花在建立关系上的时间远比他教导的时间要多。他只是在建立关系。你看，如果我们建立关系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带人信主，那其实是一种操纵。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他推销某种产品，然后请你和你的爱人某晚去他家坐，说啊，我只想和你分享的东西啊，我看到有人点，他说来吧，我们只想叙叙旧，来多多的了解你们。当你到那里，马上就发现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让你加入某个组织，帮他们卖产品。如果你遇到这种事，就像我们当年经历一样，你之后可能再也不想见他们了，即使他变是你的隔壁邻居。事情就这样，一旦我们签了字，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并不觉得被感激，反而被觉得被人利用了。而我们不想这样操纵别人。是的，我们希望他们认识耶稣， 但如果他们决定永远不跟随耶稣，我们依然爱他们，我们依然鼓励他们。所以这不只是为了让他们信主，我们渴望他们信主吗？那渴望到无法用言语表达，但那不是唯一的理由。我们生活在一个快节奏的科技时代，人的个人价值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你想看，进化论说我们不过是猴子变来的，但这种说法对人的价值没有什么提升的作用。当我看到我妻子那边亲戚时，我想哦，没准真是这样的。哦，把这段录音掐掉啊。科学界在讨论我们只不过是猿猴，但结果是我们经常感到孤独，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我们的生活在文化，大家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是吗？也只有我在，以前我看到新闻上就会信什么，现在我连新闻都不看了，因为假消息实在太多了，不管哪一方都在造假。有人说，人们不在乎你了解多少真理，除非他们先感受你有多么的在乎他们自己。他们并不在乎你是否认识耶稣，事实上起初他们可能也不太在意你是否爱他们，但他们发现我们是真正的关心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关怀时，他们才会开始品到信仰的可能性。你说，我们说好，我们已完成了耕耘，请不要用功利的心态来看它。这种关系的耕耘中可能需要几天、几周、几个月。老实说，对于某些我一直带导的分享对象，我已经坚持了好多年。我为我的内地祷告了20年，说实话，有时我也觉得很惭愧的，因为很多时候我只觉得我应该祷告才是去做的，其实我心里没有多少信心觉得他真会信耶稣。但他最终信主了，他真的信主了，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接着我们要通过播种来活出日常布道的心智。简单来说，播种是一门技术，要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在合适的深度，将合适的种子种在合适的土壤里。不同的种子需要不同的播种方式。当我们在耕耘中建立起关系，我们就开始明白该如何做了。我们要怎么播种，什么时候播，我们会开始察觉到一些契机。所谓的永恒播种，就是在谈话中引入神的真理，从而影响生命。再翻译。是的，播种就是将神的真理带入我们的关系和谈话中，去触动人心。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谈起，如果不播种就永远不会有收成，你知道吗？多年来我一直在做耕耘的工作，但我仅止于耕耘，我与人建立关系，和他们交朋友。但最让我害怕的部分是真正开口和他们谈论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有勇气跨出这一步。耕耘固然重要， 但仅有耕耘是不够的，有时候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可以开始播撒真理微尘、分享耶稣点滴想法的阶段。我们需要敏锐、温柔且充满爱心的把耶稣带进话题。我们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可能听烦了我讲碎渣不倒法，这是我刚信主时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给我的启发。那时候就是晚上有分享时间，在我印象中虽然可能并非如此，但感觉到每次查克站起来分享，他都说哎呀，我的告诉大家这周六发生了一件大事，我又带了一个同事信主。哇，起初我觉得很棒，但后来我开始感到有点压力。我从未带过任何人信主，因为那时我已经信主好几个月了。到下一周牧师问还有谁要分享吗，查克的手又举起来了。查克，你有什么要分享？哦，一定不感兴趣啊，这周我有机会带我邻居的叔叔的表弟的父亲的母亲信了主。我心想哇，这怎么可能。于是某天礼拜结束，我正常查克，你怎么带这么多人信呢？他回答说很简单，我只留下一点碎屑。好吧，那是像说方言那样的属灵恩赐？那不，我只是抛出一点圣经的真理，或者关于做基督徒的点滴，我就随口那么一说。如果他们接了话，我就再丢大一点的碎块；如果他们还接，我就再多一点。但只要他们不再回应了，我就停止分享。他说很多基督徒总想一次性的把整个面包塞进人的嘴里，结果把人家给吓跑了。从1983到1984年开始，这就成了我的布道风格，我就一直是这样做的。就在几周前，我回家的时候，文迪开车出了点小事故，所以我送他的车去修理厂。修理厂人说把车留下吧，我们会找人开车把你送回去。他说好吧。我一直在寻找丢碎渣的机会，我不想冒犯别人，只是想给他们启发。所以在回家路上，我跟那位送我的女士聊起我和温迪的关系。哎，我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逗他生气，逗他玩。他说哇，真的吗？我说是啊，我们结婚50年了，我当然可以这样做了。他竟然说51年了。他说你看我还没有结婚，我目前也不打算结婚，但是如果我以后结婚，我也想要一段像你们这样长久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分享这个。你们猜他接下来问什么？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你们到底是怎么维持了51年的婚姻？我说很有意思，接下来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当年的牧师建议我们取消婚礼，不是延期，是彻底取消，然后各走各路。他说哦，什么改变你们？我说是信仰。信仰？可惜我谈了一点，但是那时候车已经到家门口了。我承认这不属于长期的耕耘的范畴，但无论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丢下一点真理的碎渣。我们要学着时不时的丢出这些碎渣。记住，不要一次性的把整块面包塞给别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7节说，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请注意这个词，随走随传，就在你生活中点滴中分享天国的事。使徒行传8章4节也说，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所以无论我们往哪里去做什么，都要寻找机会去分享福音。当他们去传道， 随处播散种子。无论是他们在沃尔玛、超市、披萨店、健身房或者打冰球的时候，无论在哪里，他们总能找到方法向人介绍耶稣。我最喜欢的话来自 Bob Russell 牧师，他已经从牧职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通过其他方式参与。他在《基督徒标准》的杂志中写了一篇文章，写道：有些人说我不常开口谈我的信仰，我只是发光照在人前，用我的生活方式来赢得他们，我的行为本身就是见证。他说这听起来很不错，也不冒犯任何人，但问题是这很少奏效。什么时候上次有人对你说，我观察你的生活很久了，我非常受感动，你能告诉我怎么能够成为基督徒吗？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人能理解说，哦，是的，我遇到过这种事。哦，记住，我不是在贬低过一个敬虔、诚实、有好见证的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性。我们知道人们会反感什么？非基督徒最反感基督徒摆出一副我比你圣洁或者自命不凡的样子。我只是想说，人信主是通过听道而来的。也许你可能听过这样一句话：随时随地传福音，必要时才用言语。据说这话是圣方济哥说的。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多年前的同工退休会上的一位讲员，他在一所非常著名的神学院任职。因为他听过太多这句话，所以他真的去做了研究，结果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这是圣方济哥曾说过的这句话。有时候我觉得必要时才用言语这句话成了我们逃避走出舒适区、逃避承担风险的挡箭牌。因此我们既要活出信仰，同时也要在耕耘的关系中把神种进去。每当机会出现，我们丢下那点碎渣。如果我们一心想播下神的种子，神就会赐我们机会去述说他的作为，述说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转变。我相信很多人，你可能觉得这想法有点怪，我相信我们周围非常多人已经准备好了，愿意听神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只是在等一个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基督徒去做他们真正的朋友，先去爱关怀他们，然后敏锐而勇敢的在关系中种下基督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需要行动。你说你害怕，我也一样。我每一次分享信仰，内心都是战战兢兢的。如果你等到不害怕才分享，那永远做不成。我认真的，你真的不会去做。我们大多数人都害怕，都紧张，所以让我现在帮你打破那个名字，让你得自由。那个名字就是，我们就是必须完美无缺，我必须精通神学，我必须熟读圣经才能分享。我告诉你，那不是真的。我全职侍奉已经40年了，我拥有3个相关的圣经的神学学位，但我敢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我会被别人的问题难住，这时候我就像当年带我信主那位弟兄一样去做。他说：“哦，关于那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其实他把问题记下来，那周他会去找牧师请教，然后再回来告诉我答案。我从未想啊，既然他们不知道答案，我就不信了。因为 Tom 已经，虽然那时还没用这个词，但他已经通过耕耘和我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所以日常布道的全过程是通过耕耘、播种，最后收割。收割是把庄稼收进仓里那种充满喜乐的特权，那是带着胆量、信心，哪怕带着恐惧，去向失丧者分享神的好消息，并亲眼看见他们跨越界限归信基督的喜乐。我们世上没有任何事能预知比例，真的没有。能够见证那一刻是我生命中最喜乐的时光，同时也包括勉励信徒在耶稣呼召我们的道路上坚定前行。这就是耕耘关系、播撒基督的思想，抓住机会与朋友分享，然后我们就有可能有权去参与收割，陈明福音，看我们的朋友敞开心扉接受他。没有什么能比看到一个人通过一个祷告成为神家的一员更令人喜悦了，真的是喜乐无比。如果你带着怜悯的心播下了福音种子，你可能就会拥有那个特权，帮你的朋友跨过那道生命之门。在马太福音九章37节到38节，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要收庄稼非常多，虽然我们常觉得人不想听，但实际上庄稼已经熟了。我们遵循这过程，耕耘、播种、再播种，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收割。要收的庄稼多，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萨斯卡通，就在你生活的任何地方。所以让我们保持忠心，忠心的活出爱，去对待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忠心的、细心的、温柔且充满爱心的去播下那些种子。我相信在我们社区里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人，只要我们在耕耘、播种、收割的过程中尽上本分，他们就会对基督做出回应。寻找失丧者是一种特权，让我们成为罪人的朋友，让我们把神带进关系中。只要我们行善不丧志，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相信耕耘、播种和收割是神想要教会教导我们的三项技能，是神想要邀请你参与好在地上扩展他国度的三项技能。让我再次重申，这并不容易，面对这些我们大多人都会感到紧张，但我鼓励大家去尝试，去学习如何耕耘、播种和收割。在这段经文中，我认为有一个关键节，那就是第29节。经文说，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如果我们想在日常布道上卓有成效，就必须跨出我们的舒适区，我们必须跨出舒适区，克服恐惧，然后去。 你们有些人可能看过一部电影，一个非常棒的电影，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想想，先听讲。电影里说，他拆掉了玉米地，在那里建了个棒球场，然后那些不再打棒球的棒球手都能跑出来打球。在这发生之前，他听到一个声音，如果你建好了，他们就会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正是我们教会多年来传福音的风格。只要我们把教堂建好，他们就会自己来，但现实他们不再主动来了。我想现在没人敢说自己是整条街或整栋公寓里唯一不去教堂的人。相反，你会说，哇，我是这条街上唯一去教堂的人。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去耕耘，去播种，去收割。你看，神才是这一切中心，他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智慧去传福音，注定会失败。我们要说，神啊，求你动工，我做不到。在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大使命中，也强调了奉主名而去的价值，那是通过去施洗和教导来使人做门徒的呼召，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去施洗教导，耶稣把这个使命放在了一个三明治里，使命在中间，上面那层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不是靠自己，这是三明治最上面一层，而三明治最下面的是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要依靠你自己，仰望主。如果你想学习耕耘、播种、收割，唯有通过信靠神才能成就。当我还是个新信徒时，有一首歌，我不记得我第一次在哪里听的，但我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它，为了提醒自己，我在世上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带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敬拜小组非常有爱心的学会了这首歌，这首歌讲作我们今天结束的诗歌。他那首是我们都在神的家。